今天去看加拉太书，我们先读几章比较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二章第四节。我们特别要看见在基督耶稣里然后的自由是这本书的主题。那我们再去看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三章的一节跟二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我们再读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胜。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以及即使之后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胜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第五章的，我们读这个22跟23节，五章的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第6章第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是我儿子事件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父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来到父的面前，我们要脱下我们的血来到烈火当中，主来到主你的跟前，就好像玛利亚安静的坐在主的脚前。主啊，求你今天继续跟我们说话，把加拉太书里面的重点让我们说清楚。主啊，求你膏抹说话的，也膏抹听的。主啊，我们人说的话有缺陷，主啊，求你亲自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动工，好让你的话能够说进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引领，带领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也让我们脱离了所有的捆绑，脱离了世界，脱离了肉体，也脱离了律法。主，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们。 好，感谢神，他带领我们到加拉太书。我们简单的重温一下保罗写的书信。保罗写了13封书信，他13封书信有分成4组。现在我们是读的是第二组，第二组里面有4本书。弟兄姐妹，你还记得是哪4本吗？就是罗马书、临前、临后，然后加拉太书。这4本书为什么是一组呢？它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他们是主后5657年，大概在这个年代，他们是保罗就把这4本书写下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路，他们这本书，在13封书信里面，他们是有一个同样的重点的，就是特别是说到了福音。比如说你看罗马书，他就说到了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很清楚的、很有逻辑性的把它呈现给我们。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也是，前书让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里我们应该怎么要解决罪的问题啊，解决这个肉体的问题就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后书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事主的人他十字架的经历一个服事主的人他该有的经历，他该有的品格。然后在加拉太书我们也是看见这个是一个特别把福音的真理讲得很清楚的一本书。所以这4本书它是同一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到的在最后一组了最后一本书了，这一组里面。在时间上来说呢它是哪一个先写成的呢？我们再去回顾一下。我们记得保罗他去环游循环步道有4次。他第一次是指在亚洲的，就在土耳其。第二次去到了欧洲。所以第二次呢他就到了哥林多。那么所以第二次他的主要花最长的时间也是在哥林多1年半。那么第三次呢他就去的他也是一样的行程。不过呢现在呢他停留最长的地方是以弗所。以弗所之后呢我们还记得跟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保罗跟我们说他写前书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里写前书，因为他之前去过以弗所。可是他现在他因为他在以弗所服侍，他不能去哥林多，不过他是跟他们哥林多教会在书信上有交通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其实是回他们的信所以回了他们的信呢之后呢，在以弗所保罗的服侍非常有效可是非常有效就出现一个麻烦，那个麻烦就是他们拜偶像的人就很少了。那么当大拜偶像的节期来到，那些卖偶像的那些匠人的这个收入就减低了之后呢，他们就来找保罗的麻烦，找他的同工的麻烦因此呢保罗就逼不得已他就只能离开以弗所那么这个记载呢是在这些记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在使徒行传19章就记载了那一次的以弗所的这个混乱所以保罗就这样子离开以弗所。离开以弗所他去了哪里呢？他就越过这个地中海，他就去了这个东欧去到马其顿。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停留了一段时间，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因为那个时候他原本是这个他派了这个差派几个弟兄去哥林多那边帮忙那边的教会一个是提摩太，然后第二个是提多他还盼望提多等着他回来跟他交代哥林多发生的事，可是他迟迟等不到，所以他心里着急不过感谢神呢，最后提多还是拿到那封信带到保罗面前，那么保罗才回 回另第二封信，那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啊，所以他就在马其顿，啊，很可能就在马其顿里，马其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他可能在腓立比或者是帖撒罗尼迦这一类的城市，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回他们的信，啊，所以后书就这样子就出来了啊，就是特别是让他他要辨明他自己是使徒。这个职分，特别是因为他们这个受到了外来的这些这个要有这个律法派的这种老师教师来在书信里他称他们为假使徒，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这些人是假使徒，就是假，不是神差派的，他们是假的。他们为了保罗要维护自己其实他如果只是高恩于他自己，他不是不愿意这样子去这个为自己解释，可是为了神的福音，为了这个福音的真理，为了神的教会，他要站出来。他就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一十二十三这四最后四章，特别是说到这件事。那么在这个如果你去看加拉太书呢，加拉太书前面那两章呢其实是哥林多跟哥林多后书那四章是有一贯性的思想的，就是他继续的在那边辨明他自己的是神所拣选的使徒的这个事情不过他的对象不同就是了在后书他的对象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现在他的对象是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加拉太其实它是什么样的教会呢？那么加拉太其实它不是一个教会，它加拉太是多个教会，因为加拉太不是一个城市，加拉太是一个省，它省里面有许多的城市。那么所以在这个是在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比较特别的，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有四个是给了个人的就是林前就提多前后，然后还有提摩太前后，还有提多，还有腓利门。那么其他九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可是只有七个教会，因为有两封书信是是同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跟这个提撒罗尼迦教会。那么这些书信呢都是给这些教会的。那么可是加拉太呢，因为加拉太它不是好像哥林多是一个城市，加拉太其实是一个省在加拉太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城市。那么加拉太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加拉太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一部分如果你圣经后面有地图的话，我们去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以后我会为弟兄姐妹如果有这个神愿意，我会为弟兄姐妹预备更多的一些地图今天我没有预备，不过如果你圣经看后面，你就看到加拉太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这一带。那么在土耳其所谓现在我们叫它土耳其，在新约时代呢它是称为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里面呢，其实它有几个的这个几个大的区域，一个是加拉太，一个是这个比推尼吕佛加基利加等等。那么加拉太，你如果你看这个加拉太，在加拉太里面呢，加拉太是它在。有两种的说法，就一种呢就是它是在有两个加拉太，一个是南方的，一个是在北方的。南方的加拉太有什么城市呢？南方的加拉太就是保罗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就去过的地方比如说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我们知道圣经有两个安提亚，一个是在苏利亚的安提亚，就是保罗的基地，就是每一次他出去布道之后他就回家，他就是回到安提亚，这个是保罗的家。那么还有在比西底，就是在加拉太里面也有一个安提亚，那个叫比西底的安提亚 所以还有德比，还有这个以哥念，还有路士德啊，所以这四个主要的城市是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他就去了的地方。那么第二次他还是去探望他们，就是第二去的时候，他就再去经过这些以前去过的教会，去造就神家神的这个神家里的人。所以加拉太的众教会，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一章二节的话，他说与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我们就知道加拉太这本书是写给这个省里面的各教会，包括以哥念、路斯德、德比、安提亚。那么这个是南加拉太其实在根据这个考古呢，其实还有北加拉太。北加拉太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没有记载保罗曾经去过这些地方，他有可能去过，不过使徒行传却没有这样子记载。所以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就知道他是给在加拿大里的众教会。那么这些加拿大里的众教会呢，是保罗亲自他传福音，也是他亲自在那边做工，然后开始了有了这些的教会。那么现在这个教会呢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有人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就是哥林多的时候情况类似的，就是说现在有人来到，他说你信耶稣还不够，你要守律法，你是外邦人加拿大里很多都是外邦人当然也有很多是犹太人。他说你在外邦当中你可以信耶稣，不过信耶稣不够，你要信耶稣 Jesus plus 耶稣再加上律法，那么你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一个基督徒。那么有这个教导进来，那么保罗他就受到了极大的难处，而且也这个他的使徒的职分也受到了挑战。同样的，他们挑战保罗这些来到当中的这些假弟兄在哥林多后他加拉太书里他称这一些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人为假弟兄。如果你去看二章的第四节我们昨天上次我们说到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来到他们当中的是假使徒，然后你去看加拉太书二章的四节，因为有透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轻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所以有一些假弟兄他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假装自己是基督徒，他们不明白福音，他们是犹太背景的，他们是犹太教的人什么是犹太教呢？犹太教就是犹太人，他们根据神给他们的话，可是他们就有他们是要他们要尝试要靠着自己去守律法。可是他不单只是神给他们的律法，但经过了这个整个旧约的年代有2000就是从律法颁发下来的这个有1500年的年代，到了耶稣的年代，他们不单只是有神的律法神的话，他们也有人的遗传，有了许多犹太人自己加上去的规条就是犹太人当中会说是口传的律法。圣经里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在西乃山上，神给摩西，接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这个是律法，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可是在犹太人当中，他们除了这一个律法，他们还有另一个律法，这个律法是口传的律法，不是神给他们的，是拉比教他们的。他们就一个拉比传到另一个拉比，传到另一个拉比，一代传一代，1500年之后 他们就有原本律法里面他们归纳成613条的律法，可是现在他们要解释这个律法呢，他们就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解释，那么有许多的规条，他们也要去守这些规条，把这些规条这些传统变成跟神的话有同样的地位，所以这个就变成犹太教。其实神给律法给以色列人是要他们其实在加拉太书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清楚律法跟应许有什么不同，律法之约跟应许之约有什么不同，就是今天我们在恩典里面，那么我们要怎么看律法。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清楚我们怎么去明白律法，我要守呢还是我不要守，我要守是守一部分呢还是守全部，我是不是可以选择性的守呢，这个觉得不关我们今天的事。比如说他说这些这个有一些可以吃的，有一些不可吃的可以分蹄的，如果是分蹄的动物可以是可吃的，没分蹄不可吃的，反脚的可吃的，不反脚不可吃的，那么你说今天我喜欢吃猪肉我就守，不就不守可是有一些律法可能我可以守的，那么究竟我们是要守还是不守，我们怎么看待在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在新约的约籍底下这个同样的问题也在加拉太的当中，加拉太的这些宗教会里面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很迷惑，究竟我要守还是不要守呢。那么现在有老师来了，有假教师，他说假弟兄来到他们当中他说你们要守，首先你们要最重要的是要隔离，外邦人要去隔离，你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要去隔离，他们先从隔离开始。可是隔离不是只是隔离而已，隔离是说到整个律法，就是他们要隔离是其中一个最比较明显的，也是在这个加拉太书里提到比较多的一个事情。不过这个问题就是加拉太书神要借着保罗要跟加拉太的教会里面跟他们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本书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得自由，在基督里得自由所以今天我们什么加拉太书里其实非常的丰富，如果今天我们什么我很累，我们在这里睡觉我什么都得不到，可是我要得到一样东西，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我有什么自由呢，我有自由，我从律法，我从肉体，我从世界，这个三大块，律法、肉体跟世界，我在是肉体，我在世界，我在这个律法上，我得了自由，我不被肉体捆绑，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被世界捆绑，也不再被律法捆绑，我不在律法以下，我是在恩典之下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这个加拉太书里的重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拉太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跟我们说了这个恩典之约的经义。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可以说是几乎是同一本同一类的书，它是说到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行为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称义，不是因为我因信加了什么称义，我因信称义那么加拉太书只有六章，罗马书有16章加拉太书就好像是保罗写罗马书的前一个前稿，一个他的一个草稿那么到了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很完整的把这个救恩明显的更仔细的写出来。不过在加拉太书里其实有人做了比较，几乎在罗马书里主要的福音的真理都可以在加拉太书里找到的。可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有这个追求，你可以罗马书放左边，加拉太书放右边，你一个一个去看，你可以找到可以对比的只是罗马书里他把这个解释他增加了，他要我们更加的明白这个因信称义 他们都用到了在旧约里面哈巴谷书的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应人义人必因信得胜啊，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在新约里面用了三次，还有第三次是用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所以这里这本书加拉太书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书，这跟我们解释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被规条、被捆绑、被传统捆绑下，还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完全的释放、的自由啊？这个是加拉太书里所说的。所以说到犹太教，犹太教这个话是在圣经里的话，不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我们去看加拉太书一章的四节、十三节跟十四节，一章的十三节跟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几件事，一个就是保罗很热心，这里其实是保罗说到了他以前的光景，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他还没有成为使徒之前的光景，他很热心的。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觉得热心就一定是合神的心意，保罗非常的热心，可是给教会带了许多的麻烦，就是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保罗就是扫罗他因着对律法的热心，对着犹太教的热心，对着传统的热心，他逼迫基督徒，他追赶基督徒，他杀害基督徒。一个人的热心，如果他不是得到启示，没有看见神的心意，他热心就给神家里带来许多的难处。因为这样子热心的人，他可以做，而且如果他也很有恩赐的话，就保罗就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那么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就许多教会里面就被保罗去这样子的逼迫。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保罗他很有热心，他以前扫罗很有热心。他对什么有热心呢？这里就跟我们说，在犹太教里，犹太教里，犹太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以色列人把神给他们这个律法其实律法加拉太书他有很好的跟我们明白解释律法有两个功用，一个负面的就是让我们知罪。加拉太书里说律法是外天的，原本神的约里面是没有律法，它是外天的，因为要让我们知罪。律法还有另一个功用是正面的，它要我们借着律法而明白我们所信拜的神，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怎么样的神。如果比如说你拿十诫，十诫前十诫前四条是上上的对神的，后六条是横向的，是对人的。我们神说你看这些时间，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是什么神，他是基切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他也渴慕我们去爱他，不愿爱其他偶像的神，他不愿我们去杀人，做到神是一个公义，他是慈爱的神律法让我们知道神的性情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不能够守着律法。在加拉太书里说到这个隔离的事他们要就那些人要说你们要隔离，他信主了，好，你们要受隔离。你看我们祖宗都隔离了，我们受了隔离，我们犹太人全部受够了隔离的，现在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信主了你也必须受隔离。那么加拉太的教会以哥念的教会德比的教会，他们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福音，他们真的相信了，他们去受了隔离了，他们不清楚，他们就开始守律法。保罗说好，你在一条上守着，你要守全部所以说好，如果你不守全部，你好像就欠了律法的债。我们去看五章的三节，他说我在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劝着行律全律法的债我们你守一条，好，你要守律法， 那保罗说你欠了律法的债，还有许多条你还没守、啊、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写给谁？写给就是写给这一群、非常需要、正确 教导的、这个福音教导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愿意跟随主了，可是现在他们在信仰的根基上他们有难处、保罗就写给在哥林多、加拉太的各教会，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那么 写了这个书信呢之后呢、我们刚才说他是在这个保罗在去了马其顿，从以弗所 被逼迫他就去了马其顿，加写了哥林多后书，之后他还在马其顿的时候他就写了加拉太书。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的心情、他是这么的、有时候他是这么的上心，他是这么，他说有神家里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他前面面对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多那些也是问题，就是这个、关于他们否认保罗的、教导的权柄，使徒的权柄、他们对于许多的这些问题他们、这个、要面对哥林多教会，可是后面他还知道在加拉太里还有这个问题，加拉太教会里现在又要开始要守律法，他们要去、不明白教会的真理、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所以在保罗身上他说教会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这个是保罗的他这个爱主的、使徒，爱神的教会的使徒，他这个心情。那么所以他就在那边写了加拉太这个书给了这个教会、那么、之后呢他就去了，最后他还是最后去了、哥林多，就是第三去巡游布道的时候他也是去了哥林多、所以就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在哥林多、如果没记错应该大概三个月左右、那么他就在那边写了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因为他心里盼望，一直盼望要去罗马，虽然他还没有机会去，可是 他可以接着书信，他先把福音的真理先送去罗马，先、他就是那么这四本书就是这样子出来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大概明白了，那么年代来说就是五六五七，就是这四本书就五六五七年大概是这个年代。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第三次巡游、这个巡环布道，他最长的时间是在以弗所里面三年的时间，两年多他在推纳奴的学房、他把、使徒行传跟我们说他把神、所有的旨意他没有一样不跟他们说的，他就、常常的就 他就借用这个学房这个地方，他就拿来、教导、教会、弟兄姐妹们，他就在那边两年多的时间三年的时间，他把神所有的丰富、他所知道的他能的他都已经他就把他全部的分享给他们。那么这个第三次的、那个记载呢就是在哥林多、不是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就记载了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他把神所有的旨意，他就没有一样不传给，他们的。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为必为不传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我都教导你们。”那么保罗那时候他所传的是什么呢？他所传的就是古罗马书里面的内容，加拉太书里面的内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里面的内容，这个主要、我们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是他得到最高的启示，这个神全备的救恩这个启示、他就把这个启示教导了以弗所教会、那么关于、主那个时候他是得到所最高的启示， 刚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二组的书信，保罗还有第三组的书信，就是监狱的书信。那个时候保罗又得到更告的启示。那个时候我们下周开始我们就会读到这些书信。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时间地点收信的人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背景我们有一点了解了。刚才我们说过哥林多前书、后书、跟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很类似的经文，有人做过比较，他们就可以把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跟加拉太书可以有许多的经节是对得上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去看那个，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两出罗马书的，因为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非常的接近，他们是几乎的每一个重点都有提到，所以我们会用一点的时间去看罗马书我们去看加拉太书二章跟罗马书的对比哈。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之义，不因行律法之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之义。
好，这个很清楚的教导哈，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因信基督而称义。那么我们去看在罗马书，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的类似的教导，在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吃罪。所以你看，你对照一下哈，它重点是一样的，就是神保罗要说的这个事情。好，我们再去看这个好，我们去看三章的六节，这个说到一个亚伯拉罕信称义是为什么？是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好，请。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好，我们去翻罗马书四章三节，罗马书四章三节，经上所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阿们。所以这种的比较有许多的，至少有十多二十处可以从罗马书、加拉太书，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就知道他们的书信里面的内容在这个主要的重点上是一致的。所以这里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呢其实是直接从旧约出来的我读给你弟兄姐妹看，创世纪十五章，这个说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因着他信神，他就耶和华就称他为义那个时候在十七章亚伯拉罕才受割礼，十五章神就说我称你为义，因为你信了我所以这个加拉太书里就要说到这个称义的事情是跟我们的信心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对基督的信心，而不是因着我们所行的任何的事情，包括所有的律法，包括受割礼 那么所以那刚才呢 那两个例子就跟我们说罗马书是你有许多时间，你有时间多一点你就读罗马书，那么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你要很快的去明白福音你可以也可以把那加拉太书 拿出来读那么它里面的重点是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去想一想，刚才其实我们说了一点，就是保罗为什么要 写加拉太书一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他要这个，因为加拿大人现在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他们开始否认怀疑，甚至否认保罗是使徒，不否认保罗的权柄所以保罗要去辨明自己是使徒的职分这件事。所以在加拿大书第一章第二章主要是说保罗自己的经历，这主要是说到他怎么以前是不信神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怎么样神呼召他，他怎么样他说在母腹之中神已经召恩召召了我，他怎么样被基督把启示直接启示给他，他没有去问别人，是保罗他跟我们不一样，保罗有一特别的职分，他特别的职分是圣灵特别这个赐这个恩赐给他，好让基督能够直接的启示这个神的话给他，然后让他能够把真理记载下来，记载在书信里面。所以保罗的这个特别的指示，我们是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保罗要说的就是说，你看，就他为了辨明自己，就是说我是。这个是我的背景，这个是我的历史我是这样子，而且他也说到这个他最后也去了耶路撒冷，跟那边的使徒们有交通，他们也认同这个是他是神所呼召的。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大概是这样，但我所以那个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变他要就是要辨明自己的是使徒的这个职分。第二个就是他要为了福音的真理，因信圣灵的真理，他要去写纠正这些错误的教导，好让他们能够不再原本他们已经是因着信而称义，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他们得到神的应许，他们得到自由，可是现在他们又回到去以前的光景当中，所以保罗要把这个正确的福音教导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摆脱这个重担，摆脱这个律法肉体跟这个世界的重担，好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得到自由我们在这本书里有几个事是常常出现的，我在这张纸里也有写了，把它写出来这个常常出现的事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看见这本书的一些终点在基督出现了43次，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跟基督有关的也一切在基督以外的都不是福音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福音自由出现了11次，而是整本经约里面出现最多次的，所以我们说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自由里面还多了22次的信这个自由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圣灵是说到这个整个过程都是圣灵的引导，我们因着圣灵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也因着圣灵我们能够得胜，就是说生活，我们因着圣灵我们生活。那么圣灵这个是特别是最后的两章五章六章说到了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去过着一个得胜属灵的生活这个也说到了在那边肉体跟圣灵之间互相相争这个事情跟圣灵的果子那么还有提到律法31次义13次，恩典7次，儿子14次，合理13次，肉体15次，应许10次 十字架就是，里面 有好几句很漂亮的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啊。他比如说最后一节，这个六章的十四节，十字架而言啊，对，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不是很美的一句话吗？这个马丁路德就是这个宗教改革这个家，他曾经说过，世界跟我是一样的，世界不要我，我也不要世界啊。他说他这个，因为他看见基督已经与他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他世界对他来说，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于世界来说，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本书呢，在教会的历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特别是对于正确福音的信仰。我们知道在教会里过了一场很长时间的黑暗时期，特别是当康斯坦丁立了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立了他做国教，那么教会就慢慢开始进入这个败坏黑暗的时期。因为现在政教合一啊，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只要他是那个环境生出来的，他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他就是教会里的人啊，教会里的头是罗马的皇帝啊，所以他不是基督，是罗马的皇帝。教会里的信徒人不一定是信基督，不一定是基督徒，只要他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人，他就是罗马的罗马教里面的人啊。所以教会里有一个非常长漫长的黑暗的时期啊。当然其实神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他有兴起了世界各地兴起了许多忠心于羔羊的人，他们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他们看见了真理，他们持守的真理，他们有圣经读，他们是有这种的教会。不过大体来说总体来说，有一个很漫长的黑暗时期啊。直到马丁路德他出来啊，当然之前其实有一些了，今天我们不是说教会历史，不过当马丁路德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事情。马丁路德其实他原本也是天主教里面的人，不过他最后发现他要靠着自己行善，他是一个修道士，他觉得我怎么做我都做不到，他非常的痛苦啊。之后他看见了，打开圣经，他才知道原来福音是这样的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个马丁路德他看见了三件东西。一个就是他有了三个贡献，一个就是他把这个原本封闭的圣经，他现在打开了啊。当然之前还有许多的人，比如说 Wycliffe John Hush 这些人，不过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他就是把圣经说圣经不只是特别的圣职人员才能解释的，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可以去读去看去明白的，不是圣品人员的特权，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能够接触的神的话，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着买赎罪券，也不是因着望弥撒，也不是因着行为，我们得救能够称义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有两本书对他极大的帮助，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他曾经说过，我跟加拉太书已经澄清了，她是我的妻子啊。加拉太书对他来说是极宝贝的一本书，因为从里面他看见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啊。那么第三点，他也看见在教会里是应该是人人都是祭司，就是说服侍神应该是人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不只是某一些人的特权啊。所以加拉太书非常的重要，让那个较为黑暗的时期就因此 神借着马丁路德啊，他就这个黑暗的时期就慢慢的结束了，就这个一个新的曙光就出来啊，所以他就因着这一本书。对于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就是究竟我们怎么对待律法啊，不但只是律法，就是规条。因为刚才我们看见是不单只是犹太这个律法影响到加拉太教会，而且是犹太教。而且刚才我们读到是保罗是很热心，他说为了祖宗的遗传热心。遗传这个事情啊，如果那个遗传有一些是好的，有一些是不好的，我们要去分辨。因为如果它是出于人的那个遗传，它就是没有属灵的价值的啊。那么犹太人就有许多的遗传，比如说他吃饭前一定要洗手啊，他不是只问过主耶稣，那他的门徒你们都不洗手呢？我们都是每个人吃饭前我们一定要去洗手啊。主耶稣就跟他们教导说啊，你们吃进口的啊，不能污秽的，只要啊这个啊这个啊出口的啊才会污秽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遗传在教会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遗传其实很多遗传是开始的时候是许多基督徒他看见圣经的真理，他就开始有了一个启示，他就要这样子做，为了他要遵循神的旨意。可是第二代又跟着，第三代跟着，第四代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发生，他只是跟着，他只是变成一个遗传，没有一点属灵的价值啊。那么慢慢的这些遗传就影响了神的儿女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变成人守着遗传，跟随遗传，不是跟随神的话，也不是跟随圣灵的带领啊。这个就是遗传的问题。所以加拉太书对我们很重要。那么分段呢，加拉太书其实是比较容易分段的。分段它可以简单分成三段，因为它只有六章，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把它分成一章，二章是第一段，三章四章是第二段，然后五章六章是第三段。那么第一章跟第二章呢，是主要是说到保罗要对他的职分的辨明。第二章是说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啊，福音的真理，特别是这个律法之约啊，不跟这个应许之约，恩典跟律法有什么不同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说到福音的结果，福音的果效，如果一个人信主了之后他有什么的果效，那个是最后一段。好，那么这个是比较我们就这样子把它分段，就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比较容易的明白这本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保罗呢，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跟其他的书信也有另一点的不同，就是其他的书信其实保罗开始的时候，保罗会用相当的副篇来去鼓励赞许赞扬受信的人。可是在加拉太书，保罗就省去这一些话，他就直接的他不单只省去，他而且还是没有祝福他，而且是咒诅我们去看一章的第六节，他用了很强的言语去开始了这封书信。他说我们是看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的心情这么快离开了，借着基督的恩召你，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或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同样，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好，这里我们读到两个被咒诅出现了两次，所以保罗用的语气是非常的沉重啊，因为这个事是非同可小，这个事是关于基督的福音，所以保罗也没有时间去说一些比较客套祝福的话，他就直接的说道，怎么样，我很稀奇，我很惊讶，你们以前从前听见了正统的福音，那么现在怎么样这么快离开了基督之恩召，他说他很稀奇，去信从了别的福音，所以有人来到他们当中说了别的福音，这个别的福音就是说到在信你要加上其他的东西，要加上律法，要加上规条，要加上犹太教，要加上隔离，所以保罗说这个是别的福音，而且他说他对于这个他说如果有什么人传其他的福音传给你的，与我们首先传给你的不同，他是应当被咒诅。哇，这样子的话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客气啊！他为什么这样不客气？因为这个影响到福音，影响到生命，影响到许许多多人的永生啊，影响到教会你的基督身体的成长啊，所以他是这样子跟我们说所以保罗他说他是神的执事，他一开始他就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借着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啊，他是不是讨好人，他是讨好神，他说我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欢喜？若仍旧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为了真理，他只能把这个真理说出来，而说了这些很严厉的话。他说，因为他不是神的仆人，他是为了神的真理，他不是为了讨好人，他是为了讨好神。好，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暂时就休息一下，我们休息20分钟，好不好？我们40分，三点四十分。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加拉太书。刚才我们是已经分享了关于这本书的终点，它的背景就是说到了终点，说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让我们不再受三件东西的瑕疵，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律法，你最后是世界。那么律法呢，特别是三章跟四章说到的2、3、4，那么第五章说到了肉体，第六章说到了世界，大概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分出来。那么现在我们会用一点的时间把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大概看一下那么后面因为刚才有弟兄姐妹问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希望有时间可以解答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律法的问题，什么是律法，还是同样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守律法，然后守哪一条，守哪一些的律法，什么是律法希望等一下我们的交通会解答其中一些的问题。好，我们还是回到去加拉太书，我们先我们先一站一站的我们去 把一些的重点我们点出来啊。那么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说过是保罗主要是他要主要是他要辨明自己是真的是神所差派的使徒，那么他说他是神所呼召的，特别保罗的启示是特别是从神直接来的啊。那么比如说他他说第一章的一节，他说我做使徒保罗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啊，不是人什么什么人拣选他安利他什么，不是的，是神直接呼召他的。那么他说他而且他的教导呢也不是人教的，他是直接神给他的。一章的十二节，因我不是从神领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他的。那么他就下面就说了，他以前是提婆教会的，那么后面神拣选他了。他说他从十五节说他从母腹里面就把他分别出来了，所以神一早就拣选他了。那么他就恩召他，那么他就把基督启示他的心里，叫他去外邦人中去与我没有属血气的人商量。所以他就特别神拣选他去外邦人中做使徒的。那么做了使徒之后这个神拣选的他信主了之后呢，特别是说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主的时候呢，之后呢他其实这里加拉太书是给了我们许多的资料，他之后发生什么事，所以这只是其实很有参考的很有价值的这一段话，就是一章的最后几节。他第一件事他跟我们说了，他没有十七节没有直接去找去耶路撒冷找其他的使徒，他其实他去往亚拉伯去，亚拉伯他呢去的他很快可能就去了三年，他因为他十八节说他过了三年他才去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三年里面他说他三年，然后之后呢他在耶路撒冷里面住了十五天大概两周，他见了至少两个使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雅各就是这个主的弟弟不是这十二个之一，因为他已经殉道了那个所以这个主的弟弟，这里是说十九章主的弟弟，所以知道我们知道雅各是主的弟弟，因为保罗跟我们说的十九节一章十九节他说他还这个，所以他二十节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在我在神面前说的之后呢他就说他就到二章的一节，他就跟我们说过了十四年之后他就同巴拉巴又再次上耶路撒冷，那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保罗第一次巡游布道，他回来之后有许多外邦人得救了，现在有一些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教师说你们要守律法，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到去耶路撒冷，在那边有一个会议说究竟要不要守律法，那么会议其实已经决定了说不用守律法他里面指出了四样东西，就是血这个奸淫的事，然后拜偶像的事，然后还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肉不能吃，他说你不用守律法了，割礼不用守了保罗这里还说他带了这个提多去二章的三节，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二章的三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就是教会里面就有这个这样子的会议说不用守律法了，可是那个是第一次巡游布道之后开始的会议，十三章，然后十六章十七十八就是使徒行传后面还有三次的这个巡游布道，是不是还有最后一次去了罗马？那么这个书信就是那一段时间出现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可是没有解决，因为我们知道有加拉太书出来，就是说其实没有解决，那些犹太教里面的人要遵守律法、遵守传统的人还是。来到这些保罗去传过福音的教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守隔离，你们要守律法，所以保罗又再次的面对着一些问题。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一章二章里他把这些事提出来呢？因为他说他十五章他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就他十第九节他跟我们说耶路撒冷有三个 柱石，就是三个主要的带领教会的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彼得。他们说他们跟巴拿巴跟保罗用右手相交之礼，那么就让他们去外邦人去，就是说他们认同他们的职事，他们认同他们是属的使徒。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要他们加拿大人知道，我是直接神呼召我的，神也是直接跟我启示的，我跟你们说的这些福音。可是这个也是 我得到其他使徒们的认同的啊，这个是我的职分，神呼召我的啊，所以我他保罗他要自己这样子辨明自己是使徒的，是神所差派的一个神的工人的啊，神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这样子的职事。那么二章的下半段呢，就提了保罗就提了一件事，因为之前其实耶路撒冷的会议已经把律法解决了，可是之后没有解决，保罗就提了一件事，就是彼得有一次去到安提亚跟保罗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保罗在安提亚嘛，吃饭就闯祸了所以为什么原本他是好好的跟外邦人吃饭，那么有雅各突然间来，他知道雅各来他就怕，因为雅各他是非常严谨律法的所以他看到雅各来，彼得就离开了，他说哦，对不起，我 不跟你们吃了。然后不但只这样子，因为他是彼得啊，他是使徒中最大的他影响力非常大，有一些的基督徒也绊倒了，他们也离开了 他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说哦，对不起，我们是跟你们虽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可是对不起，我们是犹太人，神的选民，不能跟你坐下来一起吃饭。然后连巴拿巴 也假装，这里记载说连巴拿巴也离开了，所以彼得让到许多的弟兄姐妹跌倒，所以保罗就只有保罗就他敢站起来，他说彼得你做错了，保罗直接站起来这个是对于保罗、彼得、巴拿巴、西东姐妹都学许多功课要可以学习就是我们看见彼得他软弱了其实彼得一早神就启示给他了，因为他在那个约帕的时候，他不是有天上有四块布掉下来，他说有一些就是犹太律法中就是不可吃肮脏的食物，神说你要吃，我就说不行啊，这些是不干净的，你也要吃，神说你要吃。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神要派他去哥利流的家，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彼得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不干净的事情，我们以为外邦人是不干净，其实福音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的，只是先到犹太人后到外邦人。所以其实彼得他是得到神的启示的，可是他软弱了，他看到雅各来了，他就软弱了，他觉得外邦人不干净。其实外邦人是在基督里，我们不分外邦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弟兄，不分姊妹，不分主人，不分仆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这个野蛮人，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的，我们都是主宝血买赎回来的所以保罗就站起来，他勇敢的为了神的真理，他就跟这个弟兄不但只是弟兄，是一个带领的人他这个彼得他就跟他子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着外邦人行事，不随着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劝勉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他说这个十四节，连彼得你自己都不说都不守律法了，怎么你还想外邦人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或者是传统去希望外邦人去守呢？所以保罗把这件事带出来，因为他要带出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二章的下半段他就由这个吃饭弄出来的问题，他就带进了因信称义的事情。所以又二章的下半段他就说，我们他就说了这个因信称义的，他说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的，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信行律法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所以这里保罗就把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带出来了， 由吃饭可以带出真理的啊，弟兄姐妹要向保罗学习啊。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啊，不没有人，他说没有人能够行义法的，只有保罗自己其实也有因信称义，这个就是信跟行的分别，信跟行，恩典跟律法的分别。所以这个保罗他说。下面他就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出来，他说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为着信神儿子而活，是他爱我，为我舍己啊。所以这里说到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行律法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啊。而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是不是啊？他就说基督就复活的基督就活在我里面，现在其实不在我是不再是我在活，而是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活着。所以基督徒不是要守律法，不是要守规条，所以神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规条。曾经有人问为什么基督徒没有给我们，神没有说基督徒你守这100条规条好基督徒，神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守规条，我们不是守律法，不是守传统，我们是让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保罗这里很清楚地跟我们说，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他复活了，他在我里面，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保罗要跟我们说的啊，是基督在我们活着。基督徒是活出来啊，不是行出来的，因为我们是活出基督的性命。看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肉体老我，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去行任何的好事。可是当我们让我们愿意降服在十字架下，我们愿意顺从圣灵，基督就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了。这个是圣经里对我们的教导。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大概就是说这个事情。那么第三章第四章呢就特别了，说到应许之约跟律法之约的不同。所以三章前半段那些犹太，因为呢加拿大人受到律法主义者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保罗要面对这个律法的问题，让他们在律法上不受捆绑，让他们在基督里得自由。三章四章主要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所以三章一节说，无知的加拿大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听信福音呢？他说主被钉十字架已经是一个事实，你们都知道，这在你们眼前看见，你们信了这个事情，你们是靠着圣灵呢，还是靠着行律法呢？你是靠着圣灵，为什么如果是你受了圣灵是靠着圣灵入门的，你现在还要靠肉体成全呢？就是因为行律法是只人靠着肉体靠着自己去行。三章说你为什么你是靠圣灵入门，现在为什么不靠圣灵继续走前去这一步，还要反而要靠肉体成全呢？说你们这样子的无知所以下面他说就是说了刚才我们读的，所以第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所以他说举例说据旧约里面，其实一早福音已经跟亚伯拉罕接着亚伯拉罕说出来了，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其实是没有条件的约，是恩典之约，是亚伯拉罕，神没有跟亚伯拉罕要什么，神跟亚伯拉罕说只要神亚伯拉罕说你信我你就能称义，所以说我这些话我要给你的后裔，你这个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应许，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神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没有这个。可是 律法之业就不一样。到了摩西的年代，430年后，在加拉太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他说430年后有一个律法之业出现。他说律法之业不那个恩典，就是那个应许之约，或者说恩典之约，不能被律法之约被除掉。因为在他说连你们人立的约都不能改也不能加啊，他说更何况是神的约啊。你看3章15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话常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定了，就不没有能废掉或加增的啊。他说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必是不是说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神说你的后裔会承受这个土地，其实神说你的后裔当中会万国会因他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其实这个后裔是一个的，但是他说是其实这个后裔是亚伯拉罕那条线将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将会世界因他得福，这个是这个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他说这个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是应许之约，这个应许之约不会因这430年后，就是17章说不能被那430年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落空，因为神应许了，神必定成就。律法是后来加添的。他说你看19节说，这样说来律法有什么呢？他说原是为过犯献上的。第19节，3章19节，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所立的。但中保原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所以他说这个律法是为过犯献上的。神其实把律这个福音，这个恩典之约律应许已经给了亚伯拉罕啊，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因信称义。可是因着以色列人他因着人的罪没神之后才有了律法。就是律法它是为什么呢？它在天上的，为什么呢？是为了人的罪，因为律法能够让我们治罪。他说为什么是天上的啊，直到等到最后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会出现，会把我们从律法下拯救出来。他说律法是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他说那么有人会问，哎，那么律法是跟神的应许对立吗？不是，律法是把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守律法。他说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21节，3章，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对吗？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就不义就承难等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圣经是特别说到旧约啊，旧约圣经所应许的福是因耶稣基督归于那信的人啊。所以律法它是什么呢？它是保罗继续说，它是一个师傅，它是把人一个小孩子他需要人带，他要把人带到哪里呢？带到去耶稣面前。他是一师傅，这个字是以前用去这里的师傅，是说有小孩子他需要好像一个保姆，一个管家要带他，要管他，因为他还没有长大成人。他说当真道显现出来之后这个你就不在师傅以下了。师傅的原是要做什么呢？24节，3章24节，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哪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神没有这个意思叫做我们行律法称义，律法是歪天的，它让我们圈在这个罪里，让我们引我们到基督面前，让那个真理来了。他说你来到基督面前，我们就能够因信基督称义啊。那真理来了，就是基督来了，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那一个后裔来了，你们 就既然来了，我们就不在律法那个四福以下二十五节，所以我们不在律法以下啊，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以下。保罗很清楚，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以下，你们是在应许，你们是应许之子啊。其实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啊，他是说一单一的，就是说到耶稣。其实那个也可以理解成整个以色列民族，因为以色列民族也是一个的，就是以色列民族那个民族会得到神的应许啊，那个是神给他们那块地，可是那个是属地的应许。其实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其实是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意义，属灵的意义就是神有一个属天的子民，有属天的子民们啊，许多的子民有属天的应许。凡是因信称义，好就好因信称义的人就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好像亚伯拉罕属地的子民一样得到应许。他说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其实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是他属灵的子孙，我们也是因信称义。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也是给的我们，神应许他们给了这应许之地，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其实神也是要给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三章的后半段他就这样子跟我们说他说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啊，是不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是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为一了。你们既如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感谢主。因此这样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我们都能得啊，我们能得到啊，这个是属天的应许，不是说啊，说以色列这块地现在是我们基督徒的，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啊，这个地上的东西，我们神不是这个，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神给我们更好的就是天上的东西啊，这个是属天的。他说这个应许他会给我们，他说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到啊。这个律法之约跟应许之约的不同，我们知道吗？在律法上说，被挂在律法上的就是被咒诅的。其实那个十字架其实旧约有的，律法也有的，就是说你挂在律法上的人是被咒诅的，而不挂在那个木板上的人是被咒诅的。那么谁是被挂在木板上的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原本受咒诅的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守神给我们的律法，律法是给了犹太人，可是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神把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有良心，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做的这些知识就是违背了神的这个创造人公义的原则。那么他说我是现在回到去三章的前半段，他因为刚才我们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说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想守律法，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他说你要为一切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他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要守律法是要守全部，你不能筛选一条这一条那一条。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说我可以守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有一点跟加拉太书是不对的，就是说就是律法分成几种，比如说有一些是跟灰木有关系的，比如说灰木本身的建造，它也是律法本身灰木围绕着灰木所有的服饰献祭那五祭那个祭祀的衣服 会幕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啊，所有的器具，那个是一种律法的其中一种内容。还有律法还有另一个内容，就是说到了道德的事情啊，不可杀人啊啊，这个不可偷窃啊，这个事情。还有另一个就是社会上的事情，你那个牛被这个你的牛被人偷了啊，那你要他怎么偿还你啊？那么有人说啊，那个会幕的律法不用守了啊，这个道德的律法我们还是要守的啊。我自己的了解是根据加拉太书啊，那个是不完全的。加拉太书跟我们说，你凡是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我们要去行律法，我们怎么筛选呢？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行得住呢？啊，他说你要一切去行，如果你不是一切去行，你会被受咒诅的。那么感谢我们的神啊，律法在基督里已经成全了。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律法。律法是主耶稣成全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能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因为这里加拉太书他很清楚的告诉我说3章的23节，他说你们我们还没有得救，我们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以下。可是现在律法这个师父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那么现在基督来了，那个真理来了，他说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我们不在律法的手下，其实我觉得很清楚的。我不知道就是就可能我们就真的是需要多读加拉太书，就是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的基督以下，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心腹之下。所以保罗为什么他说这本书他给我们这本书，因为圣灵给我们这本书，需要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肉体的捆绑，脱离世界的捆绑，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这个是这本书要跟我们说的话。那么我们就那个是三章的事情。那么四章里面呢，就跟我们说到继续还是说律法的事情。他当面给我们一个例子，他说承受产业的事情，承受产业要长大的人才能承受。虽然那个产业是一个小 baby， 他爸爸有产业，他还是产业的最终还是他的。可是如果他是小 baby， 他不能承受那个产业这个4章1节说的他说2节，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约定的时候来到所以如果他还没有长大，父亲约定的时候还没来到，那个儿子他就好像奴仆一样。他说一章跟我们说，他和奴仆没有什么分别，奴仆是不能承受产业的。那么他这里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到了日期满足，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基督由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4章5节他说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他说原本我们是奴仆，我们是律法的奴仆，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子。他说现在我们可以叫阿爸父，阿爸父他说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26节说阿爸父，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和后世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应许，因为现在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有得到我们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里是说到这里有刚才说到那个世俗小学之下，第3节世俗的小学。那么在第9节他也在说，他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跪向那鲁诺无用的小学呢？情愿嫁给他做奴仆呢？他说你已经 是神儿子呢，你怎么还想回到去守律法，也还要去做奴仆呢？为什么还要去做奴仆呢？我已经是神的儿子，我已经得自由了啊！为什么？保罗说，问他们啊，你现在有一些啊外来的教导，他就迷惑了，他们就要守律法了，他们去守隔离了，他们要去啊守犹太人的传统了，犹太教的教导了。他说，你不用再回去啊。那么下面他举了一些例子，第十节他说，你们谨守日期啊、月期啊、节气啊、年份呢 啊受到许多那些啊五旬节啊、初熟节啊、这些节期，七个节期，就是这些我们就不用守了，因为这些都是其实预表着神永远的救赎的计划，在基督里让我们，他是让我们看见神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与他定十字架，他的什么时候来他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所以这些月份啊、年期啊就不用守了。如果你去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尝试去稍微了解犹太教的话，我们你看一下，你可能就会很头痛，因为犹太教里很多很多的节期啊，它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节期，不止旧约里面七个节期不说了，就是七个节期以外啊，它有许多的这种节期，它的月圆呐、它有许多的这个规条啊，许多的是非常的复杂，他们要许多的这个节期要守。这个是犹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外邦人信主了，我们得救了，我们也不用守任何的节期啊，因为主说我们不再被这些事捆绑了我们可以用这些节期去传福音。如果我想举个例子，是农历新年的哈因为在国外，我们农历新年我们是没有什么气氛的，我们是照着那个机会其实你农历新年很多是那些舞狮啊，那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冲这个机会去邀请人教会啊，跟他们传福音啊有东西吃啊，人家来吃东西你就传福音啊讲福音给他们听这个是都很好的可是我们不去守那个节日不过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我现在在中国中国守中国人的新年，我想如果你去不把那些这个拜拜的东西全部拿掉，我想还是可以的，新年还是可以的刚才我突然间犹豫了一下不过要小心了，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不要去守如果这个我们就很小心，因为如果我们去守了，慢慢我们跟世界没什么两样，就是说我们已经得自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回到去以前的样子呢？基本上保罗是这样子跟我们说，对于犹太人说，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有许多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的律法，可是现在问题是犹太人说不单只是犹太人，他们是来到教会，来到基督徒当中，外邦人的基督徒当中，他说你们要守那个是更麻烦的事情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了这些话。那么下面呢，他还有一个另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呢是说到了一个这个恩典之约跟律法之约的另一个例子，就是说到撒拉跟他的儿子跟夏甲跟他的儿子的问题这里有没有一个图表？好像有没有没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呢，就让我们现在在四章的下半段，四章的下半段其实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事情。他说你们21节，你们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听过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得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主治妇人生的那个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的妇人生的就是凭着应许生的这就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为奴的，就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上的耶路撒冷是知足的，他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育的你们要欢喜，因为曾怀孕生产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你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他们我们说这里有两个，是两个女人，一个是蒙应许的就是撒拉，一个是这个靠着肉体血气的那个是夏甲。他说他们都有生儿子啊，可是一个儿子是蒙应许的，他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能才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产业。一个是为奴的，他其实就是靠着肉体生的，他说其实他使女生的，他是靠着血气生的，而这个呢他是生出来他是为奴的，他说是为奴的。所以之后撒拉其实他就把他们要赶出去，亚伯拉罕也看见这件事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神所要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应许之下的。所以这里有两个事情，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这里保罗引出来是说到有这个 两个女人说到了两个约，撒拉是应许之约，就是在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因为他说你必有这个我会把这个产业牛奶与蜜之地给你的后裔那个亚伯拉罕一个孩子都没有所以感谢主，最后他的神的应许就成见了那个是这个夏甲，他是西乃山之约，他这里说他是属于西乃山的之约的。西乃山是什么呢？西乃山就是颁发律法的地方，这个是律法之约，这个是这个是有这个是属奴隶的所以保罗这样子说，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好像以撒一样，我们能够承受产业的。我们就因为以撒为什么能承受产业呢？因为他是神应许亚伯拉罕接过撒来生出来的我们千万不要回到去西乃山，不要回到去律法，不要原本我们已经是以撒了，我们不要再去做回到去做以实玛利，明白吗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应许之下，我们在新约以下，我们是在亚伯拉罕的约以下这个是经约的基础我们不要再回去律法之约，律法之约是受咒诅的。那么感谢神主耶稣已经带我们替我们受了这个咒诅，我们不把我们赎出来了，主把我们赎出来，我们还要跑进去那么主会很伤心他说你这样子跑出去，保罗说的话，保罗还说如果你还你第四节你看保罗说的一些话很有趣五章我们听到最后一段了五章四节他说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他说如果你要靠律法称义，你就从恩典中坠落了。他说所以五章跟六章这里特别让我们说到这个有了律法不是，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因信称义恩典之约应许之约之下，我们应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会有什么的果子我们的自由，这里重点是自由，整本书的自由。可是自由是不是我们就会想我是不是啥都可以干的中国人说啥都可以，北方人要想那个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干呢？我是不是说好像罗马书保罗说我是不是什么可以做呢？因为如果我犯的罪更多，不是显得神恩典更多吗然后保罗这样子在辩论，说保罗是很好的一个那个辩论者所以在这里他说所以他这里也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他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呢所以保罗说，他说十三节五章的十三节，保罗就跟我们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得自由对了，是得自由，可是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与爱心彼此的服侍 啊，所以我们有自由，可是我们要有爱心啊。我凡保罗常常说，凡事都可行，都不是有益处啊。当我们有自由了，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我们这个比如说啊，吃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吃这个是这个，不过啊，喝酒吧，我们喜欢这把这个事情拿出来，我可以喝酒啊。可是他说你要用爱心，如果你喝酒能会绊倒别人的，我们就不喝，情愿不喝。这个不是权利，权利我可以喝，可是以爱来说我可以不喝，如果我绊倒别人的话我就不喝啊。对不起啊弟兄们，我这个是一个例子啊，例子啊。因为保罗也用吃的拿来做例子，我想我也可以用吃喝的拿来做例子啊。所以这里说保罗说是我们得自由，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了，我们不用被律法肉体十字架捆绑。但是保罗跟我们说，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放纵情欲的机会，就要有人听到哎我是自由了，他就立刻跳出来哎我可以放纵一点啊。弟兄姐妹啊，感谢神，神的这个神的话是全备的，他不但只要拯救我们称义，他还要我们成圣，他还要我们得荣耀啊。所以称义的人他要我们是应该有圣灵的果子出现。所以下面说，可是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这个逼我们就是规条啊啊啊。其实啊，刚才我又拿这个例子来说，圣经有说不可以喝酒吗？没有啊，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啊，有说不可以喝醉酒啊，不可以喝醉酒啊，不可以绊倒别人啊啊。那么这些规条，如果我们要守，如果是守这些规条，我们是守不了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感谢神，在我们在新约里面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现在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说圣灵住在我里面，现在我们要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顺着我们肉体呢，我们就选择啊属肉体的事，放纵情欲的事；顺从圣灵呢，我们就选择属灵的事，属天的事，属神的事。所以下面就说到五章下半段是说到属肉体跟属灵的分别啊，顺从肉体跟顺从圣灵的分别。顺从肉体的，他就说了许许多多的啊罪了，十九节二十节啊，里面确实是有醉酒的哈，啊十九节二十节啊，不要只是说醉酒了啊，这样子不公平。我们还是把其他的也说一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啊、污秽啊、邪荡啊、拜偶像啊、邪术啊、仇恨啊、竞争啊、记恨啊、恼怒啊、结党啊。纷争啊、异端啊、嫉妒啊、醉酒啊、荒宴等类，这些都是顺从肉体而有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不能荣耀神的啊。他说啊，那么当我们顺从圣灵呢，这里就说其实说了圣灵的果子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有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啊，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让基督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应该有这些的性情出现所以这个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是靠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可以顺从圣灵的。所以下面说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是连同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要靠圣灵行事靠圣灵行事就是说靠圣灵走路这原文说是走路，靠圣灵活着，靠圣灵走着属灵的道路，不要贪图虚名，不要彼此惹气，要互相的嫉妒。所以五章重点是说到我们属灵的果子说到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自由就是不等于是放纵肉体，而反而是我们能够借着十字架，我们能够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基督十字架上那么第六章呢就后面呢就说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但只是从律法释放出来，从肉体释放出来，我们也从世界释放出来，我们能够得自由 那么六章的下半段呢，它是继续跟我们说了关于我们属灵生活我们应该有的一些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属灵的原则啊，圣经给我们的是原则，它不是给我们一条一条啊，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因为这样子啊，不是神所要的，是要神要我们顺从圣灵啊。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六章里面他说到了啊，我们彼此要担当彼此的啊，彼此担当这个重担要彼此担当。六章的二节。一节一节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的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都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里是说到我们应该要有怜悯心，要有同情心，要爱弟兄姐妹。如果有弟兄绊倒了，我们不能站在旁边说哈，你看你属肉体的，我属灵啊，不是。他说我们要挽救弟兄，把他挽过来，挽回过来。他说下面他说你们彼此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啊，不是站在旁边觉得别人这个重担自己心性乐意啊，我很属灵，那个弟兄跌倒了啊，就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他说因我们要彼此担当啊，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了。所以这里他有把律法打出来，他说哎，这里有一个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啊，这里是说到了爱啊，说到了爱，说要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爱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要把借着顺从圣灵把基督的律法，我们要成完全的基督的律法啊，这个是所以我们要重担，我们彼此担当，我们都是在一个肢体里面，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彼此的用爱心，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那么下面呢，保罗 又拿出另一个担子，他说哎，可是你们自己的担子却要自己担他前面说，他说有重担你们要彼此担当，可是说保罗后面他又说出来，个人也有自己要担的担子。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受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种什么，顺着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撒种也必从圣灵受永生。我有行善不可伤志，不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成就了所以有机会就要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更是这样。所以这里说到前面说到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重担，我们彼此担当，就是特别是说到有弟兄姐妹跌倒了，我们真的要有爱心，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彼此成长，一起的追求主可是他说不是说我们全部的重担就给了弟兄姐妹，我自己没有重担我就放纵情欲。他说不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担子，我们要担的就是说神就是说他说就是说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他说不是我，他说有责任，我们重的是什么，我们是受的是什么，这个是说到基督徒有责任有奖赏神会根据他给我们对他的忠心，他我们种的什么他收的什么那个这跟因信称义没有不是关系，这个是说到奖赏，这个是说到成圣，这个是说到这个奖赏的问题，这个是说到顺从圣灵的问题所以下面就跟保罗就跟我们说到世界最后说世界，我们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也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对我来说世界已经死了对于世界来说我也已经死了对于这个是保罗的立场那个马丁路德看到这个他也说对，世界对我来说是死了，我对来就对来说也是死了许许多多爱主爱主的弟兄姐妹神主在我们前面的仆人教会许多的圣者他们都看见世界已经在背后我们他就努力向前不再就不再爱世界，不再追求世界所以不再追世界捆绑因为追求世界的人其实就算是世界捆绑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个名词，美国有个名词叫 Rat Race， Rat Race 就是老鼠什么老鼠竞争就是好像就世界的人因为都要爬向上爬向上爬不管你在什么领域都要去做的最好最高那么这个爬其实是爬不完的，你爬到最高比如说这个人生就有两大的这个失望，第一最失望 你想爬着高山你爬不上去啊，那个是失望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爬上去了之后你看到这什么，就是这个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好啊，你的一生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失望下去啊。所以啊，神保罗说其实他世界已经丢在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再追求世界啊。所以保罗他自己完完全全的啊得到释放，他愿意把这个信息也带给加拿大的教会，带给那些收到一些不正确教导的这个影响的弟兄姐妹，好让他们能够从律法从肉体从世界被拯救出来释放出来。所以他说基督已经把你们已经成为咒诅，把我们从律法除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这个回到去律法里面呢？他说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的宝贵。加拉太书虽然不长，可是它里面有许多的丰富。今天我们只是分享了一个大概这个大概好让我们对于加拉太书有更有兴趣，好让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有更加的能够得着好，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说我们是不用再守律法了，我们也不守传统也不守规条，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顺从圣灵不是顺从肉体。我们说有自由，不是说我能有自由不犯罪不是说我有自由犯罪，而是说我有自由不犯罪。不是说我有自由可以放纵情欲，而是说我有自由不受肉体的辖制。所以有自由我们要明白有自由是什么。有自由不是好像世界现在的人喊着说我想自由，我要自由政府管不了我，什么人都管不了我，我什么事情都能做不是这个自由。自由是从律法，是从传统，是从规条，是从世界，是从肉体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自由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自由，多么的释放，我们可以多么的能够享受主如果没有自由，我们不能够享受主，我们天天好像奴仆一样。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儿子，我们在阿爸父的家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释放。好，我们还是这样子结束我们有一点的祷告，请两三个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祷告，然后我做一点简单的结束，然后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还可以做一些问题解答。